各位线上的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桌游故事欧梁伟超，很高兴又到了周一晚上8点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来继续讨论近期的资金运行和债市运行的话题。首先，就一个问题吧，就是今天早晨的央行的隔夜工具的操作，我们想简单做一个这个总结性的汇报，因为在大概月中之前的那个时间点的话，我们也做过专题的电话会议，来专门谈过，就是如果有隔夜工具，可能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么在之后一段时间里呢，大概就是月中到上周的这一段时间，市场的预期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这个猜测预期的这个操作利率，变化也比较大。那么在今天呢？也有媒体报道出来说，实际的这个操作利率大概是1.25附近。那么我们在前期的专题汇报里，其实重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什么呢？大概就是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以一个中长期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中长期视角指的是什么呢？就因为这个工具本身它是一个工具创新，是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利率，所以呢。这种利率的设定呢，它更多的是一种中长期的视角，而不是以短期的，就是近期的这种市场预期或者很短期的流动性的这种调节，为主的一个事情。所以从中长期视角去看的话，其实大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从央行角度去看的话，之前的比如说7天、14天、28天，这个逆回购操作利率之间的这个价差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这个设定到15个 BP 的，那么从以前的这个央行的工具设定的惯例去讲的话，7天的1.4减15个 BP，那么隔夜2.5就是1.25就可以这个理解了。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央行所谓隔夜和7天嘛，分别引导的应该是 DR007 和 DR001，这两个利率之间呢，如果我们忽略掉这个短期的波动，中长期去看两者之间的利差关系的话，大家也可以算一算，大概24年之后的两者的利差的这个平均值或者中位数的水平都接近这个15个 BP 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工具设定的角度去看的话呢，未来隔夜工具它是固定利率招标的，它跟7天是对标的一个政策利率，这两个利率之间的价差一旦固定之后的话，后续其实是不好做明显的调节的。大家也可以回忆之前麻辣粉和逆回购之间的利差，在很长时间点是固定的，只有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麻辣粉的操作率消失之前呢。大概的一段时间里面，两者的利差有所压缩的，所以政策利率呢，它如果出现利差的这种政策利率之间的利差这种调节，实际上也是会释放一些政策信号的，这个无疑会加大这个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复杂程度。那么现在的这政策取向也非常清晰啊，就是所谓的唯一政策利率的这种操作思路，所以。应该说，隔夜政策利率呢，一旦设定之后的话，它和7天之间这种利差之间的政策利率利差之间的调整或者是变化，可能概率就不太大啊，所以应该是以一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从这个视角去理解为什么1.25的设定是还是比较合理的啊，但是短期和中期的短期和长期的政策之间的话，也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龃龉或者一定的矛盾的。怎么理解呢？就是短期1.5的话，确实容易给市场释放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宽松的一个信号。那这样的话，很显然，像今天央行没有公布这个隔夜的操作利率，就是主要的一个目的，也是就是不想短期形成很强的一直这种宽松的预期的效应。那后期呢，或者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还是会以7天的逆回购操作利率为主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思路。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最近市场所交易的这个隔夜工具这个问题，应该就要告一段落了。 我们未来理解的政策取向是什么呢？还是相当一段长的时间还是以七天逆回购操作利率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市场近期所交易的这种形式上的降息其实就是短期交易转瞬即逝的这样一个波动。以上是在对这个隔夜工具落地之后做一个解读，也做一个这段时间这个讨论的一个总结。那么我们再把主题回到资金面和资金价格的讨论上，我们近期路演的一个感受也比较强烈，就是短债也好，货币也好，不少流动性货币市场的参与者对于七月份的资金面的预期其实并不乐观。那么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可能对多数机构而言的话，认为确实资金价格偏贵的时间维持的也比较长。那么对于七月份呢，资金价格有一定的幅度的回落，尤其是小幅的一个回落，可能就可以了，出现比较大幅的回落的可能性比较低，这个是目前机构的一个主流预期。所以不少机构呢是认为说，七月份隔夜贷价格呢可能就是在 1.35 附近，要再回到 1.3 附近难度比较大啊，这个是目前机构的主流预期。那之所以有这种预期的话呢，我交流下来的话也认为说，很多机构的这个判断呢也是有一个非常硬的逻辑，或者是一个很强的这个现实因素，现实阻碍在的，主要就是隔夜或者说资金价格和这个同业利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可能是影响我们说从今年二季度之后的资金价格运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六月份之前，五月份其实是要紧没紧嘛，四月份是非常松。那么在二季度的总体去看的话呢，前期的同业利率和资金利率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就是同业的利率很低，然后呢同业这块的规模很大，非银机构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从银行通过这个回购的方式融入资金，然后存到银行的负债端，形成比较大规模的同业活期也好啊，或者其他期限的同业存款也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无疑的话就是这里面是有一些同业传导链条的这种套利的意味在的。虽然这个也是不是什么很长期的，或者也不是什么这个很复杂的传导链条，更多的还是一个在前期同业活期补丁和引导同业成本下行的这种政策方向趋势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又叠加到了二月度的资产负债的比较宽松的形势，所以形成了比较大的融出规模，比较大的同业的存款的规模，也比较低的资金价格。那之所以提这个点的话，就是为什么很多机构认为后续七月份的预期比较强呢？预期比较谨慎呢？就是因为上述的这种同业链条呢，在六月份已经被央行所压制了，已经被整治或整改了，所以机构的判断也很直接，认为说什么呢？第一点，起码央行的调控意图方向还在，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像前期四月份这种同业链条的规模明显扩张的概率就小很多了。那这样的话呢，同业反而成了一个就是资金价格下行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阻碍啊，比如说类似于最近的这种同业活期也好啊，其他期限的同业也好啊，其实弹性还是比较大的。即使在前期央行有这种自律的管理框架之下，近期在资金收紧之后的话，同业的这种存款成本的定价也是明显上台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同业的这个价格短期下不去，如果下不去的话，对于资金价格而言的话，要明显的往下走，难度就比较大了。这个是我所体会到的现在市场上这个比较重要的一条逻辑和比较重要的这个主流预期所形成的原因。那么对我们而言的话，我们的观点认为说，可能呢比这种预期呢我们看得更乐观一点，还是认为说 七月份也好，八月份也好，资金价格、资金面回到一个比较宽松的状态，是概率比较高的。那么既然刚才提到这个逻辑，其实是一条比较硬的逻辑，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阻碍的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能看得更乐观一些呢？主要的一个观察点和关注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现，前两周、上周、上上周同业存单的这个爆量，它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简单说就是最近的同业存单的这个爆量呢，单周发行规模已经到了历史新高的水平，而且连续两周的累计规模比较大，而且相当一部分是9个月和1年期的这种品种。所以我们在跟银行的资付，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能发现说什么呢？就是目前银行资付也是一个偏谨慎的预期来做的同业存单的这种发行，那么结果是同业存单爆量了，爆量之后的利率呢有所上行，但是也不是很夸张的崩盘式的上行。那这样的话呢，量价也形成所谓的共识了，而且量确实出来了，也就是银行的负债端的同业存单的这个安排是落地了的。这种落地的话，基于的预期是什么呢？是基于3季度还有比较大的政府债券的这种发行压力，基于这种预期，以及基于现实的6月中旬的同业存款方面的流失的补充的这种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9个月和1年的发行，这种期限的发行，不仅可以补6月末的这种银行的像 NSFR 的这种指标的规模，对于3季度末的一些指标，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补充作用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银行的负债这块的安排，同业存单大规模爆量之后的话，能发现银行在偏谨慎预期之下，已经看到了后续包括政府债券发行的风险等等这些问题，而且同业存单的这种发行呢，是把后期的相当一部分的流动性的风险 cover 掉了。那么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认为说机构的预期已经偏谨慎了，该落地的都已经落地出来的这种负债的安排，后期再出现比较大不确定性的概率，其实是在比较明显压缩的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点。那另外还有2点呢，我们也观察到央行的近期操作的情况。那除了最开始提到的隔夜回购这个因素之外的话呢，近期买辣粉的操作也有一些净投放。那这种净投放虽然规模上不多，应该说也没有非常充分的满足银行的这种流动性的需要啊，但是比如说像利率上行了，1.5左右的边际的这种利率也比前期要高。但是和目前的同业成本应该说也是随行就市的，也是比较合理的。那么我们认为说这种像麻辣粉操作呀，量比价可能更重要一些。目前这个阶段满足了这种量，已经能说明，银行或者央行前期对于负债的调控，对于流动性的调控应该是告一段落的了。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买单是回这个逆回购，日常的逆回购的这种存量规模是非常大的，应该是历史的。从季节性的角度去看吧，就是历史同期的新高。那么也有一些机构会担心说，既然逆回购的滚动的规模这么大，1.4是不是就成了这个银行获得负债的边际成本？那这样的话，可能隔夜也好，期间也好，后期就需要加点了。那么我们也重点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应该说，逆回购的高存量更多的是一种季节性，更多的也是一种结果。那后期我们刚才提到的银行资付角度去出发的话，来分析中期的流动性的形势，后期的风险已经比较小了。那么跨完季之后的话，同业这块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可能对于逆回购的存量的需求也会明显的萎缩。那这样的话呢，起码的一个判断是，今年也不太会出现这种所谓的逆回购很高存量持续去滚动的一个情况。那只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银行负债端的这种成本其实来源很多，边际的这个成本也挺难，这个取决于所谓的逆回购的操作的这种边际成本的，所以这个其实并不足虑。所以简单总结的话，就是对于七月份的资金面呢，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的话，看到的是银行在谨慎预期下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看到的是非银在谨慎预期下是在边等边配。 所以呢，市场预期呢，其实都是这个我们说 T 加一的，是线性外推的。有理由相信，在未来融资需求总体疲弱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的话，资金价格的下行可能会更快，也会更低。所以我们的题目呢是隔夜会不会回到1.3？我们认为还是很有希望的。以上是对资金的一个判断。那对于债市呢？我简单提一点，就是从观点的角度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战略性的看多下半年的债市，而且认为交易窗口呢也比较临近。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从交易盘的角度去看的话，公募做多久期的这种诉求还是非常强烈的。其实我们后期呢，不管资金松还是不松，对于长点的话，都是比较有利的。如果资金松下来的话，当然主要是预期上的刺激了。对长端而言的话，长端下行会比较顺畅。如果资金不松呢，长端可能没有这种比较顺畅的下行了。但是从增量资金交易盘的增量动向去看的话，如果资金是停在这个附近的水平，近期的这种水平，或者是说下行的空间有限，那这样短端的下行空间也会比较有限。近期短端的调整呢，总体其实幅度也不大，性价比稍微回来了一些，但是也没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提升。那这样的话呢，无疑后期再有相对受压力的时候，还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需要跟九七来找这个所谓的收益，来找这个阿尔法。所以后期呢，公募账户来寻找阿尔法，来做多这个九七，或者说等待期限溢价的压缩，还是一个非常强的长端和超长端可以交易的这种驱动。那从因素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我们三季度也好，下面也好，看不到特别多的政策端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是说对债市风险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部分领导呢
欢迎加入会议。
比较好的交易窗口。以上呢是今天的观点的汇报，当然主要集中到资金端。那后期对于债市的看法呢，我们提到主要观点还是战略性的看多，也认为交易窗口呢也将临近。更具体的观点的话，我们后续在新的报告和新的会议里面再做更详细的展开。也以上是今天的汇报，感谢各位领导的聆听。